爱关怀，
爱分享，
新磁场陪伴你，
爱关怀新磁场，一起
把爱动起来，
动起来。
信仰大擂台，欢迎朋友准时的收听，我是梁天禄，
我是唐曼。
哇，唐曼刚才，唐曼刚才为什么不说话？
没有啊，我不知道今天的开场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呢。
是，您慢一点嘛，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
啊，
我们这位嘉宾呢，已经和我们分享了两次的节目，如果朋友还记得的话呢，就会知道他是天禄的弟兄，他叫天明。
他是天
明，你好，
哥哥。
天禄你好，唐曼你好，大家好。
是天明呢，是天禄的主内的弟兄，我们非常开心可以再次的请到你在节目里边和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信仰的话题。
嗯，
也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恩典实在太多。
是，上次呢我们一直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神的创造。
是的，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呢，心中会有很多的兴趣，想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到底是神的创造正确呢，还是进化论正确呢？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里边，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更生活化的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
其实在前面两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在跟天明弟兄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透过天明弟兄的分享呢，我们也会发现，无论你要接受这个创造论也好，还是接受这个进化论也好，你都需要信心的。
是的，
对，那这个我们一点都不否认。
是，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信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先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是，
那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背景告诉我们说，宇宙万物它是进化来 的,、
哦、进化来的，
人是进化来的。
是，
对。但实际上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稍微理性一点思考的话，可能这个疑问会更大。怎么进化呢？
是，
这个宇宙这么的有规律。
是啊，唐曼说的很正确。
嗯，
这个宇宙呢是非常的奇妙，各个天体呢运行都有自己的轨道。
嗯，
所以他们之间呢互不影响，他们之间又有很某些的关联。
嗯，
所以你想，难道真的是进化就这么容易来的吗？
是啊，我想其实在我们古人当中有叫天问的啊。
对，天问。
人仰望星空的时候都在思想，
嗯，
这个的宇宙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是，
我相信其实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一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到底从哪里来？将来我到底要去到哪里？如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必须要回到一个问题，那这个世界
是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对，
然后我从哪里来的？
是，
所以这个理性一点思考的话，如果这个世界它是偶然形成或者是自然形成的话，那简直是这得需要太大的一种信心才能接受了。
是的，我听过一个人的比喻，如果照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说的话，如果世界被进化成这样的一个概率，是相当于一个猴子在键盘上不断的跳不断的跳，然后屏幕上显示出来莎士比亚的巨作这样的一个概率一样。
哇，这个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的话，就会觉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是的，
对。
对啊，这个也让我联想到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在一次课堂上，就是老师在讲中国人的历史，就说我们人类呢是有猿猴变来的。那这个小学三年学生就举手问老师说，那老师请问我们旁边那个动物园的猴子为什么它不能变成人呢？
是，如果人真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话，那些很久很久之前的猴子为什么没有再变成人？经了很长的时间，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是，
对呀。我们也看到这些猴子依然是猴子，
人依然是人。
是，
到了一定年纪呢，它还会死，别说会变成人了。
是，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如果要 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改变，那就是改变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
对，
因为呢，在我们的整个的教育背景，在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我们不断的是被教育、被教导啊，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把这样的观念做一个调整。那我觉得其实上帝创造的万物当中其实都在诉说神的荣耀，这是圣经的话语。但是也许你没有办法来通过推演整个的进化论的系统，但是我觉得当你看到天体，当你看见一朵花的美丽的时候，当你看到人性所彰显的那种爱的光辉的时候，当你感受到妈妈的亲切和温暖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哪一样不再诉说着上帝他赋予这个事物本身的那种的美善的心意，都借着这些得以彰显。但是我觉得这每一样的东西，你能够说它原来本源于一个无机物变成的细胞，有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两个细胞分裂成四个细胞，这样的不断的分裂，然后进而演化成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吗？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更大的信心来接受的。
对，
是。
就比如说我们学这个地理课本，我们都知道地球跟这个太阳之间它会有一个角度的，假如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这地球上的人要么就被冻死，要么就被
热
死了。
死了，
对呀、啊，也很奇怪，就是我们当年在学这个地理知识，我们都不会去想说为什么呢，它这样子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偶然形成的吗？我们当年可能有了这个先入为主观念，我们就不会这样去思考了。实际上今天我们稍微动点理性，我们来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除非有一个设计在里面，
是，
对，不然它不可能形成。还有就是我们人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生命存在，我们享有的一切都会觉得很理所当然，比如说空气、阳光、水，然后这些我们可能都是免费得到的，
是，
然后我们都不会觉得
它的重要性。
对啊，我们会觉得很自然而然
啊，每天吸空气啊，我们都要吸，
是，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的宝贵性，
没有想到哎，为什么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生存的这个空间，它就有了这个生命所具备的这些要素呢？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些阳光、空气、水，这谁给的呢？
是，我觉得如果解决这两个问题，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传统的教育当中认为创造论就是迷信。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误会，误区。
其实在整个的世界的非常顶级的这种研究的领域当中，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他是相信创造论的，但是他在科学研究上面是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建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很多他们是基督徒，很多他们是信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纠正一个观点，创造论就等于迷信的这样的观点，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其实我觉得创造论和进化论他们之间是只是两个学说，在这个学说当中，在这个整个的体系当中，不能够说进化论它就是科学的，然后创造论就是迷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去纠正。这里面我们没有劝说哪一个人说你应该怎么样，这我觉得给大家提了一个开放思维的一个立场。然后我们如果要想弄清楚我们的生命，弄清楚这些问题的话，那我相信这个立场我们需要有所认知的。
首先把这个立场给摆正确，
对，然后
要消除误区，
对，我们才能够
有
把我们前面的障碍搬开了，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清事物的真相。对，
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是，
对。还有就是谈到这个生命呢，其实我们人在活得健康的时候不会考虑，就是说我这个生命他会怎么样？
是，
人是往往在出了重大的变故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说，哎，我这个生命好像不是在我手中掌握的。那如果人意识到说我的生命根本就不在我的掌控之下，那有没有想到过说我们的生命究竟在谁那里掌管着呢？
是啊，我觉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极度困难的时候，天哪，
对，
对呀，
痛则呼娘，
对呀，
穷则呼天，
是，天哪，老天哪，这种的呼声我相信在人的最本源里面，它是有一个诉求的， 有一位的神，只是在我很多的时候我并不认识他，但是在那个最危难的时候我要向他呼求。这恰恰的来说明一个问题，神创造了人，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最本源的诉求放在他的心里面。当他遇到这样的一个急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拯救他的时候，他的心就朝向了这位的神。天哪，
是、
其实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是有一个天的概念的。
是
你看这个，无论是我们古代的这些文学家也好，还是古代的科学家也好、其实在他们这些古代的书籍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天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根深蒂固的。
是、
就哪怕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这个不信神不信什么的，他也会认为说天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中国话会有一句，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对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中国文化传承来说，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是信神的、
咱们古人是拜天的，
对，他们是拜天的，
对。
然后在最原本的文化当中是独一的神的，但是后面了有一泛神了，就佛教的传入，但是在后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传、来去有这样的，当然这个是历史的发展的一些演进了、但是这个就让中国人突然就中断了这个信仰的生活，就变成了整个民族就翻转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的民族。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暂且不评论这是政治或者革命的一个需要，但是我只是觉得在中国人的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是信神的，他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他信人是被创造的。但是信无神论的这个过程，信进化论的这个过程，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它是极极短的一个片段。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要好好的想了解一下我们民族血液当中的这种的信仰，还有这种的历史，这种文化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开放的心来探讨，来去学习。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您现在收听的是埃心在五年前开始的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与嘉宾围绕着信仰话题展开讨论与思考。愿我们心中对信仰的反思时常更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去谈。然后我觉得整个的宇宙万物的规律，包括我们所看到的万物，都在彰显着这种创造的这种的美善。但是我觉得物种的不同的分类，包括现在许多的证据也指向了进化论的一些的盲点或者它的错误。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DNA 的学说，DNA 的研究让我们打开了其实对人对生物的更加本源的一个研究的一扇门。
是，
对，在这个整个的基因的一个序列当中，都在诉说着生命原本的奥秘。
是，我们看到这个 DNA 的它的排序啊，
是
觉得这绝对不是我们所谓的进化
是
就进化来的，
是
非常的复杂，还有规律，
是
很奇妙。
关键就是它的规律，
是
它的这种规律性，不是随随便便说演变它就能够演变过来的。所以其实当这个今天的科学界在研究这个 DNA 的时候，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实际上如果要来解释这个 DNA 的话，除非用创造论可以解释得通，
是
其他一切理论都没有办法能解释得通。
是，不要忘了，我那个达尔文在写进化论的时候，他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单位是细胞，但是到现在，当我们的科学进步到打开这个生物的研究的单位到 DNA 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更加一个新的领域。 DNA 往上追溯，我们可以看到 DNA 原本于一的，
本于一，
对，就如圣经说的万族本于一，
是
对，然后向下我们看到 DNA 的一个精密的排序，能够让整个的世界变得，整个的物种变得如此的丰富。甚至我们现在对一个人的 DNA 进行扫描之后，来研究他的 DNA 图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将来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这么严格的这种的规律性，这么精密的一个排列，我们不可以相信这是自然演进的一个结果。
对，
这个让人存在一个敬畏之心的一个精密的一个排序，你怎么可以相信是自然无序的过程当中一个必然的结果呢？我觉得这是逻辑上的混乱，这是逻辑上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来思考和思想的一个问题。
是的，
就像是我的一个医生的朋友，就是他在做一个眼球的这个手术，他就发现人的这个眼睛，光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眼珠，他都会精密到，就是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什么神经组织，然后会精密到很多很多你眼睛都没有办法看得清楚那些层。
是，
在做这个手术，他就想到说，假如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那就太可怕了。
是，
然后他说这个自然而然它怎么样个形成，这个演变成这个眼睛，那都是很难很难的，更何况说人的人体不单是一个眼球，它还有很多的组织，很多的器官。人在健康的时候是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的，
是
人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哎，我的器官原来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点问题，我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是，
对，所以人在健康时候不会想到这些，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还好。
是啊，从这些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问题。
是的，所以我相信其实不仅仅是物种是独立的，但是它里面也有它内在的联系。我觉得如果是物种本身的丰富性让我们看见这种对创造的敬畏，对进化的这种的思考，那么我觉得物种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宇宙背后的力量，这些是更加更加的让人觉得对创造的敬畏，对进化论的一个思考。
是，当我们每天晚上啊，当有星星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星星，不可能不激发出我们的思考。
是
太奇妙，太伟大，我们数不过来。
是，
对啊，所以想到人体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敬畏之心。
是，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开始衰退，很多的问题也会出来，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小状况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其实神设计的我们这个身体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是
每一样东西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它不是理所当然的。
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人类包括整个的世界的进化当中，一直有一个主线在这里，就是向着人生存的优势的这个方面进化。
对，
如果这没有设计的话，按照进化论的结果来说，这是适者生存嘛，对不对？然后物
竞天
择嘛，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结果不是一个唯一的结果，它也可能朝另外的方向进展，对吧？我觉得为什么在整个的这个进化的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一直朝向于有利于人种这个物种生存跟发展的这个方向来进化的呢？当然我们不排除今天是人本身来去弄的环境不好了啊，但是按照这个整个的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一直有利于，一直朝向有利于人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环境，生活的这个环境的因素跟自然的因素包括宇宙的因素来进化的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创造的话，没有一个更大的智慧来设计这个，来主宰这个，来主导这个进化的话，我觉得这个进化的多极或者是另外一极为什么不向那个方向去进化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听众朋友来花一点时间你可以思考的问题。其实在基督徒来说，我们非常清楚，在圣经当中，在五天的创造当中，上帝的创造是非常有逻辑的。
是，
然后创造了一个宇宙， 一个的世界，一个的环境，有利于人这个尊贵的世界的主宰出现生活跟生存的一个环境。
是，把这个最好的环境先给我们造好。
是的，
对，让我们享受这个环境。
是的，
没错。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有过去两周的这个创造论的这个话题的探讨当中呢，我们只是提出了很多问题。
是，
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呢，也是希望能够引发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思考。
嗯，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麦克风前面的，无论是唐曼、是天禄，还是我们请来的这个天明弟兄也好，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背景当中长大，我们也受的是同样的教育。但是今天呢，我们需要提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打开我们自己的心灵的思维，
是，
然后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是，
对，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去接受神，我们接受这个天地的创造主是不难的。
是，
嗯，
因为我觉得正如我们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就是万物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
嗯，
其实只要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或者说我们所体会到的，都是上帝美善的创造。然后今天就是我们需要来去有这样的一个开启啊，如果我们想有这样的一个开启的话，我相信其实你会看到更加不一样的世界。我相信你的心灵、你的生命也会变得不一样，一定会有更加丰富、更加光明的生命在前面。
是，万物呢都在诉说神的荣耀。
是，
所以盼望今天透过我们嘉宾的分享呢，可以给朋友带来更多的思考，
是，
让你对上天有一颗敬畏的心。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就到这了。
嗯，
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天明弟兄，
非常开心，
嗯，
大家去分享，谢谢大家。
这一次呢，就要和天明弟兄真的说再见了。
是，
是，非常谢谢您这三天的分享。
嗯，
那天明弟兄再见，
再会。
透视千古兴衰的历史。
聆听万千不变的真理，
聚焦创世纪，
带你回归圣经的真谛。创世纪一章三至四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上帝喜欢光，难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也喜欢光。光是温暖，所以生活中有爱与关怀，谁情愿长期居于冰川雪地呢？光是明亮，所以生活中才有坦荡的情怀，敞开的心灵。谁愿意躲躲闪闪地守着一个恼人的秘密呢？光是指引，生活中要有良师益友。谁愿意成为孤家寡人，自闭于深宫大宅呢？光是希望，生活中要有振奋人心的目标。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谁愿意这又是一个无聊的日子呢？光是医治，所以生活中有宽恕和接纳。谁愿意咬牙切齿地过一生呢？光是新生，生活中要有成长的喜悦。谁愿意时光流逝，而生命却我自巍然不动？光是真理，生活中要有公义与公平。谁愿意挣扎于弯曲悖逆的人欲狂潮？光确实是好的，因为光就是上帝，就是主耶稣。 有上帝，你就全然生活在光中。请听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信仰大礼台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信仰话题的讨论或是辩论。那在这个世上呢，有很多的信仰和主义，有人信神，有人信科学，有人信大自然中的存在之物，也有人信人手所造的偶像，更有人信金钱，还有人信命运。总之，人生在世都无非是为了各自的信仰而活。那么是谁将信仰的本能放在人的心里？人为何没有信仰就活不下去？又究竟怎样的信仰才是人生最大的盼望和最根本的出路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的思考和寻求，有了答案，人才会活得清楚明白，更有意义。五年前，爱心节目开办了这个信仰大礼台的栏目，主持人邀请到不同的弟兄姊妹来这里分享他们对基督信仰的思考与寻求的过程。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和认识神的过程也都不同，但都有豁然开朗，生命有了盼望和被更新的体验。再次重温这些节目内容，发现节目中探讨的信仰问题仍然是我们常常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人生命题。这段时间，欢迎朋友追听信仰大礼台，并欢迎写信分享你对信仰的思考与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能遍满了宇宙中。